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我们研读圣经的一个基本态度跟方法。上次我们把研究一卷书卷的基本的步骤告诉大家，那么其中有一个步骤就是研读小段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的功课是把阿摩斯书这一卷书把它分段，然后做成分段的图表。我今天没有给你们标准答案，那我想我这次都不给你们标准答案了哈。不过那个这卷书的主题下个礼拜我们正式开始讲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讨论。那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做得很差的，因为阿摩斯书不太难，除非小那个小段落分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我想你们分的时候一定很清楚。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是把这些小段再集中在一起以后，整卷书可以分成几个大段落。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个大段落，第三章到第几章是一个第二个段落，第六章，对，很好。第七章到第九章是第三个大段落啊。所以阿摩斯书，我选这卷书我也是因为这卷书不是那么难，那么所以我想大家做起来比较能够给大家一点信心哈。好，那下礼拜我们正式开始讲阿摩斯书，我们会再来讨论这卷书的主题是如何。那在我们上礼拜给大家这个研究一个书卷的步骤，其中我们做了这个分段图表以后，我们写出本书的主题或者主旨，我们就要按着这一卷书我们所做的分段，特别是其中的小段，我们一段一段来研读。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研读小段的一个步骤。那么我想我们当中有人都上过那个归纳式查经法，我自己呢也有好多份哈，不管我在 Moody 我在 Trinity 的时候，我也去旁听了归纳式研经，然后我也收集很多这个资料。那么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我就写出这个目前我给你们这份讲义。我想我一方面希望把它变得比较很清楚很实用，另外一方面呢又希望能够把它简到最简化，因为有时候是非常复杂，就花很多时间，有时候不是必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如果你们做的时候你们觉得有一些什么实际做的时候你们有一些什么建议，请你们告诉我哈，这样子我们可以大家同心来找出最好最实用，很实用。实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归纳式查经那个步骤啊实在很就是说那个步骤是很好，可是你真的做起来的时候不是那么 practical 哈。所以请你们也给我一些 feedback。 好，那我们就看研读小段。这个小段呢通常是一个小小的paragraph， 大概几节的经文，通常可能是十节左右哈，大概不会超过太多。以阿摩斯书来讲，这个礼拜我给你们的作业就是一个小段啊。那么这一个小段是，当然是你可以说是两个小段，就是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那是一个最开头的一个引言，然后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的作业，我给你们的作业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但是我们下礼拜第一堂讲阿摩斯书的课我们会讲一个比较大段，那每一次你们只需要做一个小段哈，所以我不给你们太多，不过一个小段也不少了，可能也要花你们两个晚上的时间哈。好，那么首先我们就看，假设我们今天请你们打开阿摩斯书，我们用第一节第二节做例子，不过我只是点到为止，所以你们回去还是要再把这两节再用心的再去做哈。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假设 今天要来研读这两节，就是这个小段。那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归纳式查经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是总是坐在那里听牧师听传道人把圣经讲给我们听，是要我们自己直接第一手的去读神的话，第一手的去从神的话能够自己去就是说自己去收集其中的所有的这个资讯，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去解释，然后我们来明白神的话。那么上次我也说过，但是现在的归纳式查经法在解释的部分就引入了加上用参考书的部分，于是已经不纯粹是归纳式了啊，真正纯粹归纳式是不用任何其他的工具，只是单单以归纳的方式来研读圣经哈。那么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合并归纳式跟释经学或者说把归纳式跟演绎式合并在一起，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归纳式的观察入手。那么所以当你拿到圣经一个小段，那么首先你就看看在这个段落里面主要的人物啊，不管是说话的人，或者是这卷书写给某一个对象，这主要的人物有哪些，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色笔把它画出来啊，包括代名词，特别如果你是做书信的话，譬如说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书信，那里面凡是提到保罗，你就用同一个颜色的笔，你把他的名字哈画，那种色笔就是那种像铅笔一样的，所以不会盖住那个字哈，你就画每一个，一旦看到保罗这个名字出现或者代名词，譬如他说我或者我们，你都要用那个同样的颜色画起来。那受信人呢是哥林多教会，那现在我们读这卷阿摩斯书呢，我们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是谁，这个角色呢，整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书，常常有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耶和华就是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就要把神的名字画起来。那其实呢，任何一个书卷凡是神的名字出现的时候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把它画出来哈。那我只是举个例子，好，所以在阿摩斯书可能我们要把神说话画出来，我们可能要把对象说话的对象画出来。那么当然在这卷书里面也有阿摩斯的说话，因为有一些叙述文体，所以有阿摩斯的说话啊等等，我只是举个例子。那么大家可以自己这个是你们可以很自由的自己来决定。另外呢，每一卷书里面要字就是 keyword，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不同颜色的笔把它画出来啊。那么不过我要提醒的就是 keyword 不一定是出现最多的字，不一定是重复最多的字。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腓立比书，我们说主题是喜乐，因为在那卷书里面喜乐这个词出现的最多，一直不断重复出现，所以我们就以为喜乐呢是这卷书的 keyword。 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好的读，我们像我们上次做那个分段的图表，还有我们细读以后，我们会发现喜乐不是它真正的主题啊，不是它真正主旨。不过喜乐在这卷书还是重要的要字，所以你还是可以把它画出来。不过我只是提醒，要字不一定是这卷书的主题啊。那另外呢，有时候那个要字不一定出现这么多次，可是它的确是关键的字啊，要字 keyword。 好，但是你也可以画重复出现的字，重复出现是也是可以用不同的色笔画起来哈。所以我接下来说，或者是重要的字词等等。那么像我去上一个叫 K. Arthur， 他在美国是一个机构，他就是教人怎么读这归纳式研经啊。那么他是建议像譬如说有些新约里面有些重要的字，像救恩、像福音，啊，这些字出现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它画起来。那他画的时候呢，他是不仅用色笔，他还会做一些图在上面，就让你知，就是一看的时候很明显哈。譬如说福音，他自己给自己给福音画的记号是这样子，好像一个喇叭一样，因为我们是传扬福音啊，所以每次福音这个字出现，他就用色笔就画一个这个东西在上面。以后你的圣经你一打开，很明显，哇，福音这个你一看就看到这个 mark 在那里，你就知道你的圣经里面这个重要的字哈，救恩啊等等之类。所以啊，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譬如说他，我有点忘了，他好像关于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画一个十字架，但是这个云彩，因为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启示文学哈，神是驾云而来，耶稣将来也要驾着天云而来，所以他好像是这样子一个记号来画关于耶稣。那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很有创意，你们可以想怎么样的一个图可以代表，然后一个颜色你就画在圣经上，你就可以看见。那当然不必画太多，画太满就失去意义了。整本圣经都是花的，那你就看不到这些重要的东西哈。好，这是第一啊，你先可以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用色笔稍微在这段里面你画一下这些重要的人物或者 keyword 等等。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我们就要继续的进行观察。我们根据下面的一些考虑因素，就是我现在列出给大家的一些你要观察的重点。那么这里也是列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譬如说人物、时间、地点、原因如何，就是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还有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什么警告，有没有什么劝勉，有没有什么命令，有没有什么应许，或者有什么建议，或者有哪一个字和词是重复的，或者哪一个观念是重复的比较有没有把两件事情做比较，或者把两件事情做对比，或者呢有修辞的问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保罗他很喜欢用反问的方式啊，这个修辞的问句，或者是比喻，圣经的作者用很多的比喻，这个比喻包括各种不同的以后也许我可以再给大家一个表哈，把一些基本的比喻写给大家。还有类比呢，譬如说圣经保罗他以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以基督作为新人类的代表，把亚当跟基督做类比，那个不是对比，那个是类比哈。那么还有因果，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二章，这个就很明显了，狮子如果不是抓食，怎么会吼叫呢？好，这就是因果。OK， 那么还有逻辑的关系，还有思想的发展，那么动词的时态，这个要用英文圣经才能够看得出来。还有动词是主动式或被动式，还有呢很重要的连接词，连接词也非常重要。还有要字，根据这一些，我们来写上下观察的要点。那我们就来试试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好，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好，这两节里面我们就照我刚刚列出来这些东西，我们来观察一下。第一个，我们看看这里面的一个很主要的人物是谁，阿摩斯哈。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就说不是只把阿摩斯写下来，我们可以把这里面讲到关于他的要点，我们就把它列下。所以你每看到一个要点，你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很清楚哈这些要点。那有没有人要试试看，说说看你有看到在这里？我先举一个例子，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哈。譬如说第一个，阿摩斯是住在提哥亚，因为这里说他是提哥亚的牧人中的阿摩斯，所以第一，阿摩斯是住在提哥亚。那么第二，阿摩斯是牧人，就是 把你这段经文看到的，你看到的东西一点一点写下来。第二，阿摩斯是牧人。那么第三，阿摩斯得到默示啊，这里说他得默示。那么第四，他所得的默示是有关以色列，得默示论以色列啊。那么第五，阿摩斯是对以色列讲论。你注意那里论以色列，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的缘故哈，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啊，这句话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就不让我们，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似乎不是十分清楚。所以呢，我是建议如果你能够读英文圣经，如果你不能读也没有关系哈，不要觉得说我不能读就那个，你不能读也没有关系，就用中文圣经。如果你能读英文圣经，你可以配合一本英文圣经一起来写这个观察的要点，会帮助你看得比较清楚哈。所以第五呢，这个末世呢是对以色列，阿摩斯是对以色列讲论，他这些话的对象是对以色列讲，不仅他得的末世是关于以色列国，而且他的讲话的对象是对以色列讲。那么我们可以，这是第五哈。第六，阿摩斯得末世的时间是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我们一点一点写哈，不要把它一连串写的很多。那么第七，阿摩斯得末世的时间也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啊。那么第八，阿摩斯得末世的时间是在大地震前两年。那么第九，耶罗波安是约阿斯的儿子。好，就是我现在是举例给大家，所以大家就比较知道是怎么样一点一点写啊。每一点只是写一样东西，不要每一点写了好几样东西，好不好？那这是一个举例哈。那所以就根据我列出来的这一些考虑的因素，你可以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写下来。那么观察是很有趣的，我们呢这个是可以训练的。平常我们观察很好像这样两节经文，我们觉得就是这，我们看一看觉得就只有几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花时间反复的看，反复的看，反复的看，我们会看出很多我们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呢，我在去旁听这个归纳式查经课的时候，我的教授讲一个故事。他说啊，有一个学生他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做实验，那么从前面六个月的时间，那个教授什么事情都不叫他做，只叫他去观察，每一天都观察，观察完了叫他把他看见的东西写下来。好，那他天天看，他前面几天看了就觉得没什么可以看了，就是这些，可是那教授说还要继续看，他就只好继续看，就这样子一直灌看，一直看，每天都要把看的东西写下来。但是当他看了一段时间，就继续的观察，继续观察，慢慢开始他看到一些他没看过的，就是不是他没看过，就是说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一些细节。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观察的事情上，这个教授就是借着这个训练他。那所以训练了六个月时间，才真正开始叫他进入正式的这个实验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观察，目的也是要我们训练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敏锐的这一个观察力哈。那观察的越清楚，对于我们来解释圣经越有帮助。所以为什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训练这个观察。好，对，这个是解释，这是在解释的部分。现在观察不加解释，就是经文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就写什么哈。所以刚刚一问的那个已经是解释了，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哈。所以你观察的时候完全是不要，千万不要超过经文，经文说什么写什么。 而且是尽可能的去看啊。举个例子讲，譬如说，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那么像这一节经文里面，我现在只举其中一个例子：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么这个是平铺直述。可是如果我读的这段，我看，我能够得出一个结论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整个句子的叙述，不是指的，圣灵的，就是说我这个使徒能够得到圣灵，是不是他们主动，是他们是被动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是符合经文，不是在解释经文，懂我的意思吗？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啊，前后文他们要等候，啊，所以你可以列出一点说，他们得着圣灵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那这算是观察的细节，这不是解释。可是像刚刚怡怡说的，提哥雅是在犹大，所以阿摩斯是从犹大来的，这是我们要去读提哥雅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明白，那就已经是属于解释的部分了，啊，好，很好哈，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开始解释。解释呢，就是根据上面我们列出来的每一个观察的要点，我们就列出进一步要研读的项目。所以像刚刚怡怡提到这个，他住在提哥雅，所以你第一个，你根据这个第一个要点，你就可以写出来，我现在要去看看提哥雅位于哪里，提哥雅的地理位置是如何，提哥雅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写哈，这个你想到的你就写，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需要明白，你就把它写下来。那根据每一个要点，你列出你需要进一步去读的项目。譬如说第二，讲到阿摩斯是牧人，啊，那么你如果你想到说这个在当时圣经里面，或者说圣经里面牧人我们常常看见出现，神也常常用牧人来比喻神和他百姓的关系，或者用牧人来比喻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啊跟神百姓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方面你需要进一步多了解，你可以写下来，但是这不是一定，我只是这样举例。那在这里阿摩斯是牧人，其实就是很平铺直述，他是牧人，他就是他的工作就是在牧养羊群啊。那譬如说我现在只是都是举例哈。那既然说他得末世的时间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啊，第二个他所论末世的对象既然是以色列国，所以我应该要对以色列国的历史，如果你不清楚你就应该写下来有关以色列国的历史如何，你写下来你就要去研读了。那你怎么去研读呢？那我们上去年今年暑假对不起去年暑假跟前年暑假讲的历史书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列王记上是前面一部分是所罗门王登基，但是到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到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登基以后，这个国家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就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两个国就出现了。所以你就要回到列王记十一章以后，你去读列王记十一章到十六章，当然中间十七章是以利亚先知的一些记载，你可以稍微用速读啊，你不需要把它读得那么仔细。如果你有时间，你是可以把它仔细读。你不清楚的话，你应该要回到圣经讲到以色列的历史的那段经文，你去读，了解当时以色列国家的情形，因为先知都是针对他们当时的情况说话啊。所以那但是同时他说是在犹大王乌西亚在位的时候，所以可能你也要看一看犹大国 当时乌西亚王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那譬如说阿摩斯得末世，末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需要进一步去了解，你就把它写下来，就是根据那个要点，你写下你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你需要进一步了解什么？当然也是从你要解释这段经文，你需要进一步去研读的一些项目。那同时也根据这经文问一些问题，问一些问题啊。那么譬如说，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两节哈，我们可以问一些解释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呢，
就是牧人中为什么只选摩阿斯？
阿摩斯这个问题不好，原因是什么？圣经的启示拣选没有原因的，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啊，所以曾经有一个前几个礼拜也是礼拜五的查经，有人就问牧师说，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那牧师的回答，我想我们大家每个人的标准答案，他说，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他很有信心，所以神拣选他。后来我就说 ，no， 不是，圣经的启示，拣选永远是神绝对的主权，没有原因的。没有原因的，所以神说，双子还没有出生，雅各跟以扫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雅各。这个怎么样就弃绝以扫。你读生命记第九章，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要说是因为我们的义所以神 领我们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的义，那但是是因为他们的恶。但是在第九章前面一点，神说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大国，相反你们这个国家是小的，我拣选你们是因为我爱你们，全部是神绝对的主权，所以拣选没有任何理由，拣选就是神绝对的主权。神说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但是神是知道人心对不是心肠，所以他拣选阿摩斯，因为他知道他会遵行。
不是，不是，他是拣选了以后，这个人被拣选的人就要向神忠心。啊，所以这些观念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传统的观念，我们要慢慢修改。怎么修改？就是我们好好解经，然后把圣经里的这些所谓的真理的原则明白，真正明白。神拣选一个仆人，不是因为他知道他忠心 ，OK， 他就是拣选了，把责任托付给他了，而这个人也真的就向神显出他的忠心来。但是因为圣经里面整个拣选这个真理的原则，不是基于任何人的攻击，没有任何人的攻击，所以我们就没有可以夸口的。如果我说神知道我忠心所以拣选我，我就有可以夸口了，没有可夸的。所以保罗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神拣选他，所以他说我格外的劳苦。那是不是因为神知道他格外劳苦所以拣选他呢？不是，是因为他是个罪魁，他的罪恶深重，所以当神拣选他的时候，就显明神在这样一个罪魁身上的恩典也是格外的多，也因此他回应神的恩，他就格外的劳力。所以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所以这些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好，我一能够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好哈。那但是我们就要问一些解释性的问题，帮助我了解。譬如说我刚刚问的那个末世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末世是什么意思，这种就是叫解释性的问题，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到底是如何。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列出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就要找答案。找答案呢，当然就要使用参考书。那我们现在是给大家订了一本注释书，我们是要每个人都要买，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要做一小段的研读。那但是呢，只有一本注释书，其实这个工具书不够，因为譬如说我刚刚说的。末世这个字的意思，我要研读的时候，我就可能我这本注释书的作者没有替我说明， 我就需要别的工具书，像圣经字典，啊，像圣经字典或者一些那种串珠的那个 concordance 哈，就是那个串珠的那个字典等等之类。所以我想鼓励大家慢慢的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图书馆，小小的自己的图书馆，能够买一些工具书。我想我们的我们花很多钱买这个买那个哈，买书。这些工具书帮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更认识的书，我们应该做这个投资，很值得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啊。那所以不过现在这一次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用那一本注释书。如果你自己还有一些别的工具书，你就可以配合一起来用，或者我想你有兴趣的话，我下礼拜我们上四经学课的时候有印给大家新旧约的一些参考工具书，我可以再把那个资料给大家一份。那除了用参考书，也可以用不同的英文版本。我这里给大家列的是可能是最通用的几个版本。当然现在像英文最古老的 King James 的版本，他们也有 New King James 啊，所以现在都重新翻译的版本很多，所以你有别的版本也可以。那我只是列一些现在普遍的。那其中呢，第一个 NASB 呢，这一本英文的译本，它的好处是它的文法是非常按照原文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文法，所以你要明白文法或者动词的结构，你能够参考 NASB 这一本。因为我们对于希腊原文希伯来原文我们不明白，但是这本圣经可以给我们比较多这方面的帮助。那么中间 NIV 是现在最普遍常用的， NRSV 呢也是新翻译的，也不少人用这个版本。那最后一个叫做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一本呢是非常口语的一个翻译，可是对于原文是非常原文的意思很准确的翻译出来。这本是90位圣经作者90位圣经学者，我在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大概也有7-8个人是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啊。那这一本呢是说你读很浅白，很浅白，让你可以明白这段圣经的意思。我是非常推荐这本可以做灵修，你灵修的时候用啊。那但是如果你对于英文你说我不认识，我不会英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想不要被这个让我们觉得害怕，你就用中文。中文我们有这个和合本，另外还有一个新译本，有一种新译本好像现在他们圣经公会哈，台湾的圣经公会，他们现在着手要再重新翻一个版本啊。因为有一位弟兄前不久去年年底来，他来跟我们讨论说我们有什么意见，因为他希望知道教会的意见，翻译出来的这本书可以很适合教会用啊。所以中文可能至少有2个版本你可以用哈。好，那另外我们就要参考四经原则来研读或者回答我们所列出的这些需要研读的项目跟问题。那这个四经的原则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把所有四经学里面的内容给它归纳在这里。当然最后一项不同文体的四经原则我没有办法通通把它列出来给大家，但是前面5项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四经原则如果你能够学好解经能够学会前面5项就是非常好哈。第一个，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经文要按字面解释，除非基于意识和上下文必须使用比喻来解释。譬如我们看到3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这个吼叫就是一个比喻性了，因为是用狮子吼叫来形容神说话啊。所以但是这个吼叫我们知道不是神在吼叫，这时候是一个比喻了，他是以狮子吼叫来比喻神说话啊。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就是用字面，所以阿摩斯是提哥雅的牧人，就是按字面，他就是住在提哥雅，他的工作就是做牧人，就是这个是我们解释的时候第一个原则。第二个， 经文的意义只有一个，也就是作者原意，可是应用可以有许多不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把神的话向人启示出来，神的话只有一个单一的意义，不可能好多意义，那就不叫做神有绝对的权威，这个话就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如果我们读经，这段话可以是这个意思，这段话也可以是那个意思，那我们就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神要说的啊。所以经文本身只有一个单一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作者原意，作者是圣经的作者，当然真正圣经的作者是神，是神。不过神借着这个人来写，那么这个人写的时候，他写下来神要他写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作者原意啊。所以只有一个单一意义，可是应用可以有很多，这个我们以后做实际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说明。当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的意义，我们找出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应用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情况当中做法可以有所不同啊。那么第三，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自相抵触的，这是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今天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解释，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我要选择哪一个，我必须注意绝对不能跟整个圣经的启示相矛盾啊。所以呢，如果这里我解出来这个意思好像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意思跟圣经整本的启示如果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这绝对不会是圣经作者在这里的意思，因为神的话神自己是不会自相矛盾的。那么如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时候，我们就要解释了，我们要解释了啊。那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十一章有一个先知亚加布，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也曾经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说他受圣灵的感动，知道在各城里面圣灵都启示他，他往耶路撒冷去要有捆锁，要受捆锁。到了第二十章，我们就看到他去到一个城，这个城里面的人也受圣灵感动，叫保罗怎么样，不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又看到这个亚加布，他到了这个该撒利亚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家，那时候这个亚加布这位先知就拿保罗的腰带把自己这样捆住，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在耶路撒冷也要被捆锁啊。那可是保罗却定义往耶路撒冷去。那你看，特别是二十章前面一部分，那个城市里的人受圣灵感动劝保罗不要去，那可是保罗怎么就定义非去不可，保罗也是圣灵指示他要在耶路撒冷受捆锁，二十章那些人也受圣灵感动叫他不要去，那怎么办？这两个是矛盾，但是神是不会矛盾，所以我们就要想怎么来解释。好，那我今天不要花时间讲，因为再讲我们就来不及了哈。那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我们就要想怎么来解释。第四，我们必须用圣经整体的教训来解释圣经，那这个跟前面第三点是类似哈。我们可以有时候叫做以经解经，这以经解经的意思是要以圣经整体的教训来解释我们这一部分特别的这一段经文。那么第五，可能是解经原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五，上下文是决定经文意义的最大依据。这上下文是在解经的原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上下文。我们可能研究末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去查了圣经字典或者查一般的字典，告诉你末世有三个不同的意义，但是在这里这个末世是什么意思要从上下文来决定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说保罗曾经用过这个字，保罗书信里面这个字曾经出现过好多次，然后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在哪里哪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把那个意思引到这里来，这时候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可能在那里这个字是那个意思，可是在这里可能这个字不是那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要由上下文来决定啊。所以每一次我解释要决定我要选择哪一个解释的时候，上下文是我们决定 最大的一个因素。那这个上下文包括紧邻上下文，还包括这个紧邻上下文再大一点的段落的上下文，然后包括整本这个阿摩斯书的上下文，也包括阿摩斯书在旧约里面这个旧约的上下文，然后也包括阿摩斯书在整本圣经里面整本圣经的上下文，最后也包括阿摩斯书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上下文啊。所以我们做考虑，我们要把这所有的上下文都考虑在里面来做决定，因为神也是有智慧有理性写的，神的神借着人写下来的神的话语不会没有理性的逻辑，没有逻辑理性的思考，也不会前文讲东后文忽然讲西啊。神不是这样子，神的话不可能是这种的状况。那既然是一个有理性智慧的一本有智慧思考的书，那一定有合乎这个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路线，有一个逻辑的思考。那在这样的一个思想跟逻辑思考之下，前后文很重要，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决定一段经文的意思。那以后大家实际做，你就会发现上下文真的是解释圣经的几乎就是说最常用的一个原则，最常用。所以有人说 context is the king， 上下文是王，是王，王呢就是最大的哈。所以解经的时候抓住这个原则，我想就不会差太远。第三，我们做完解释以后，我们读了参考书，借着释经的原则，比较不同的版本，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所解出来的是这段经文字面的意思，然后我们就要从我们所明白的这段经文里面写下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启示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一个永恒真理的原则，或者说属灵的原则。我们应用的时候是要拿这个属灵原则来应用。所以上个礼拜讲到凡物公用，我们就不是字面的，因为他们凡物公用，我们也要凡物公用。我们要看那个凡物公用的下面的属灵原则是什么，那个属灵原则就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第三个步骤要把这段经文的下面所启示的永恒的真理的原则写出来。那么我用一个图表来代表这个真理的原则，在圣经时代就是圣经作者向当时的人所说的话，就是这段经文。那我们现在解释了这段经文以后，我们把下面的真理原则找出来，然后我们从这个真理原则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况。好，那等等我们会看怎么来应用。好，当我把这个真理原则写出来以后，第二步骤我还要把它跟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原则做一个对照，来做检验啊。我要检验一下，免得我写下来的东西跟整本圣经的启示有矛盾有冲突，所以我要放到大的圣经原则里面来看，看看在这个大的圣经启示之下有没有违背其他地方的经文所启示的属灵原则。那第三，我们可以在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找出我们今天所查出的这个属灵原则的参考经文。意思就是说，这个属灵原则绝对不是只有一段圣经启示，这个属灵原则在别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断章取义的用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修正我们这个断章取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要很多的努力。我们太习惯了，包括我在内啊，因为我们一直受的教导都是断章取义的来用神的话。所以呢，如果这圣经上下文的考虑之下，这段经文所说的意义所启示的属灵原则跟我现在讲的不一样，不管我们过去受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不要把它拿过来做参考经文哈。好，那第四我们就是要应用呢，我们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个，如果我们现在的景况跟原始读者的景况一致的时候，神的话对我们的应用就跟对他们是完全一样。如果我们现在景况跟原始读者的景况不完全一致，
就要把属灵的原则应用在类似的情况中，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的情况跟当时的情况不同，我就要在我今天的情况里面找跟当时类似的情况来应用。啊，那也很可能我们现在的文化是跟当时文化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引用圣经。啊，那当然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有比较争议性，就是像妇女的角色。妇女的角色当然那个经文的解释本身解释有人不同的立场，如果是从我的立场来讲，啊，来做例子，我跟牧师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说当然是经过好好的解经，我们觉得很多讲到妇女角色的经文下面的属灵原则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那个是一个属灵原则，下面的一个属灵原则。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文化之下，妇女呢一方面她们不没有学问啊，他们没有进 学校念书，第二他们不能出去工作，因此第三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很低。那第一世纪有这样三个文化因素，那么即使一个妇女成为一个基督徒，保罗还是劝勉他们尊重，在不违背真理的原则之下尊重他们的文化。 OK， 那意思就是说既然第一世纪的妇女都是就是说都在家不出去工作的，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今天我成为基督徒，我知道在基督里面不分男也不分女，不分自主的也不分为奴的，不分哪一个国籍啊，希腊人也不分犹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那我想这不是在唱女权运动，不是这个意思哈，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但是是不是因此我就要开始，如果今天是一个第一世纪的妇女，所以我就要开始这个推动女权啊，因为是平等的，所以我应该可以出去做工。保罗是说只要不违反圣经原则，只要你知道你们知道你们在神面前你们是平等的，那文化是没有妇女出去工作，我们还是可以尊重文化。我尊重文化不表示我就是不平等，懂我的意思吗？哈，那么但是好，这样的一个原则用在今天这个二十一世纪，我们知道现代的妇女都是有很好的学问，工作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啊，等等。那所以你说今天我们可不可以出去工作？我们可以出去工作啊。那么但是这个原则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那个经文我们研读以后，那属灵原则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所以不管今天文化怎么变迁，这个属灵原则我们还是要遵守。但是对妇女的角色的应用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对妇女的角色的应用，他尊重那个文化，所以他说妇女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可是今天这个文化，我们现代的文化对妇女的角色的应用，就可以不完全要照保罗当时直接的命令，但是今天在什么样的文化里面，保罗的命令还是有效的呢？回教国家，因为回教国家目前的文化跟第一世纪的文化很类似，回教国家的妇女一块黑布就是从头盖到尾，你如果去参加他们的宴席，男人永远是一个房间，女人一个房间，是不可以在一起的啊。那么女人就是只能够在家里面，不可以出去工作。我的意思就是说回教的这个传统文化到今天还是很强，那么保罗的命令就在回教文化里面仍然是有效力的，仍然是有效力的，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这个两个点是这样子啊。那所以保罗的那段经文属灵原则是妻子应当顺服丈夫，所以我们就要用在我们自己现有的状况类似的我们自己的现代的文化之下做一个考虑，然后做一个不同的应用。那我们应用的目标是要带出生命的改变，那应用呢要点呢是必须针对实际怎么可以怎么去做，所以要如何去行动。可是应用有时候不一定，有些不只是行动，有些是针对我们的思想，有些是针对我们的思想。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说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心 影响我们外在的行为。所以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这个应用是要具体的行动，但是有一些方面应用也是要针对我们的思想。那第三，要写出具体的实行计划。好，有时候我们也会谈啊，具体可以这样做那样做，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实际的计划，我们就不会去做。那然后定出实际执行的计划，我们还要检验我们的进度，不然定了计划也不检验，所以还是不做啊。所以要检验进度。第五，圣经呢不是一本个人的，不是只是给个人的，圣经是圣经里面新约旧约都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今天整个教会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的应用不仅要看用在个人身上，我们也要看怎么样应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好，最后我们做完了还是要祷告，因为我们要去实行神的话还是要借着神的恩典。那么因此请你们看一下你们的作业哈。你们的作业呢，就是要把一段阿摩斯书第一章一到五节，按着这个我们写的这个研读小段的步骤啊，回家请你们来做。那我都已经给你们写了，这但是第一题请你们加上那个阿摩斯书的作者和对象，我漏了那个对象啊，请你们加上阿摩斯书的作者和对象，这个对象很重要。嗯，对不起，我是这个不晓得怎么搞的，没有把它写上去。好，那这是我们的作业。如果你有问题呢，等一等你可以来问我哈。那我们还是要很快把先知文体讲一下，虽然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到了哈。如果你有事你可以先离开。这个先知文体呢，为什么我需要说一下，因为我们解释先知书跟我们对于先知文体的了解很重要。先知书的本质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传统的观念以为先知书就是说预言，先知书的本质不是说预言，先知是替神说话，所以是把神的话向人说出来。所以先知信息的本质是呼召神的百姓归回、悔改、归回、归向神使他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先知书主要目的不是在预言有关将来的事啊，即使里面有预言有关将来的事，那不是最后的目的。先知书里的预言也是要来帮助和加强先知所传递的信息，这个预言的部分都是为了要帮助和加强先知所传递的信息。那么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先知运动啊，或者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在讲什么说预言的恩赐，都把焦点放在预言将来的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我们以为先知的职责就是在预言关于将来的事，这就忽略了先知的职任是要呼召神的百姓归向神，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也忽略了这些先知他们呼召人归回他们归回归向神，恢复跟神立约的关系的目的是因此他们需要过一个更高超的一个生活，过一个与世不同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是属神的，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他们要过一个跟世俗不同的生活。通常先知书的对象都是这些人，他们悖逆神，他们远离神，他们在宗教跟道德上都败坏，所以先知就斥责他们的罪，呼召他们悔改，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过一个属神的子民应当有的一个属与世超然的生活啊，跟世俗人不同的一个生活。好，所以这是先知书的本质。那么先知的角色我们也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先知书。先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单独呼召的，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了解先知，每一位先知都是神亲自所选召的啊。因此每一位先知他们不再属于自己，他们是属神的人，完全要顺服神，神说什么他们就要按神启示什么他就按神的启示来传讲，完全受神的管制来传讲神的话，来传讲神要对他百姓所说的信息。也因此先知的话都有绝对的权柄，他们的话就是神的话啊。这是我们要了解跟他的蒙召有关，他的蒙召是神所独特拣选，神蒙选召他的时候，神也清楚要他做神的代言人，所以呢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不再有他自己的主权，他只能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顺服神。神要他所传讲的话，他必须忠心的照神所启示他的话来传讲，他也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受神的管制来传讲神的话。那么今天的牧师跟传道人不能跟新旧约中的先知同等，换句话说，虽然传道人也是蒙召的，但是跟旧约的先知是不同的啊、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职分，所以没有旧约先知的那种绝对的权柄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了解先知的角色。先知他们的信息都是从神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所领受所传讲的话语是神的启示，是神要他们所说的。他们斥责百姓的罪不是要带来社会的改革，他们的目的都是因为神要对他的百姓指明他百姓对神的背道啊、指出神的百姓的背道，然后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所以不是要来进行宗教改革啊。特别阿摩斯书，我相信你们读的时候发现阿摩斯书对于社会的这个道德的败坏有很多的责备啊。我们说社会关怀啊，他有很多这种社会关怀，贫穷人欺压贫穷人这一类的啊斥责，那但是不是要来改革社会。第三，先知的信息第二是复兴而不是创新，这就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不是传讲新的真理新的信息，他是把过去的真理应用在现在的神的百姓当时的景况当中，说明这些事情的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啊。他是把过去已经启示的真理应用在神百姓现今的情况当中，来说明他们现在这个情况的意义，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所以他不是要创新，他的工作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要责备百姓的罪，呼召百姓悔改，呼召他们复兴，重新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啊。好，那么第三，他们的信息的特质呢，就是以约，就是西乃山所立的约和摩西的律法为中心，他们是成为这个约的宗保，他们不是要再启示一个新的律法，他们就是要坚立神跟他百姓原有的这个约，以及神所给他百姓的这个律法。那么因此先知的信息也是正面的加强约的祝福，正面的是加强约的祝福，负面的呢也是加强约的咒诅。所以我们看到先知责备他们的罪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正面的呢，我们会发现先知从来不是只宣告审判，而且正面的就带给他们应许跟祝福，当然条件是他们必须要悔改啊。所以他是做这个约的一个宗保，他们是要坚立神跟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以及这个摩西的律法。他劝神的百姓要把约的要求把它
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啊，把约的要求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好，最后先知书的文体啊，一般先知书的文体大概包括论说文，也包括诗歌体，也包括叙述文体，还有启示文学。换句话说，在先知书里面是有好多种不同的文体常常先知引用不同的文体。那我们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看到有论说文体，阿摩斯书里面也有诗歌文体，阿摩斯书里面也有叙述文体啊。那没有这个启示文学的文体，阿摩斯书里面不包括启示文学的文体。那么不同的文体，我们就要按不同的文体的释经原则来解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课，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来讲阿摩斯书。那请你们回去就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段落的研读，然后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第二章的第三节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来读你的话。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特别的恩典，因为你是借着你的话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可以直接第一手的读你的话，不必靠只是靠听别人来说你的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愿意立志学习怎么样自己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把渴慕你话语的心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是心里面看见自己的不足，而且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饥渴，渴望要认识你，渴望要遵行你的话，遵行你的旨意，借着这样来表明我们对你的爱。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